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悉尼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林墨。
那本周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关于这个幼儿教育的话题是吗？
是，到底要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线上在哪里？应该怎么样起跑哈？
也是我目前非常关注的话题啊。
我发现澳大利亚好像最近就一直非常关注教育的话题，那从小学往后推，现在对于这个幼儿教育也是非常的关注，甚至呢是出现了有很多家长要求说这个幼儿的教育也需要教孩子一些比如说为将来上学准备一些技能这样的课程啊，听起来好严肃哈。所以这个调查结果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论。那我们先来说说全国的调查结果，他们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来看一下小孩子们对于上托儿所之后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活动。结果呢就发现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当然呢就是喜欢跟自己的朋友在户外玩，或者是做一些手工。但是你如果说在幼儿园里面要教他们一些科技方面的东西，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来为将来上小学做好准备的话，那这确实是让这些年幼的孩子们觉得避之不及啊。然后呢他们觉得在幼儿园最不开心的事情呢就是要上床睡觉，比如说像我们以前中国幼儿园也有哈，要午睡对吧？
没错没错。
还有呢就是说碰到不友善的小朋友欺负他，这是他们不开心的事情。那有一个机构叫做 Early Childhood Australia， 他们呢就进行了一个调查，找了3000个澳大利亚的家庭，这里面呢他们就发现有超过一半的孩子是觉得在大多数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挺开心的，想去上学。但是呢有17%的孩子呢就特别兴奋，一说到要去上幼儿园就很开心。而只有呢这个11%的人呢，他们就觉得说去上幼儿园还 OK 吧，10%的人呢就觉得要去上学呢是很伤心很紧张或者是很害怕。那确实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小朋友因为要去上幼儿园哭得撕心裂肺的。
没错，但是我想可能也是取决于去上哪个幼儿园。我之前有朋友就说给孩子报了一家幼儿园，孩子每天去都很不开心啊，哭着回来哭着走啊。但是换了一家幼儿园之后呢，就每天非常想去幼儿园，每天都很开心啊。
对啊，是不是这个幼儿园里面有小朋友欺负他，或者是说这个睡觉的时间太多了他不开心。对啊，确实这个选择很重要。还有就是说如果孩子是第一次要上幼儿园，或者说放了一个假期然后突然又要把他送回去的话，他就觉得好像父母是不是不要他了哈，确实有这样的状况。可是讲到这个到底小孩在这个澳洲的幼儿园应该接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内容大家的分歧还是挺多的。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早教的一个负责人 Samantha Page 他就说很多父母觉得在幼儿园里面就整天只是玩泥巴呀玩水啊是一种浪费时间。然后呢在父母当中呢有一种比较焦虑的情绪，就觉得说孩子上幼儿园是不是应该学习一些东西为上小学做好准备。但是呢这位来自澳大利亚早教部门的负责人他就说，其实呢他们是很反对父母呢就是希望说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做一些机械性的背诵啊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字母卡方方正正的，然后让他去学认字母啊，或者是去背这个数字啊，甚至是背这个99乘法表等等啊。那父母们呢认为这个孩子们出去玩在幼儿园就整天玩玩玩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呢孩子们他是通过玩中来学习到一些技能的，所以呢如果是剥夺了孩子这种纯粹的快乐，然后呢让他们就去做一些机械性的学习的话，那么他是非常的反对的。如果说让孩子们在幼儿园就排排坐背字母，那确实呢不是现在澳大利亚早教的一个风格哈。那到底孩子们可以在澳大利亚幼儿园学到什么呢？这位来自澳大利亚早教部门的负责人他就说，比如说可以通过 和老师同学相处，学到一种合作的技能、沟通的技能，还有对于空间的意识感，还有一些这个 construction 就是建筑方面的技能，可能是指比如说搭积木啊，在沙滩上做一些沙堡啊什么之类这样的小朋友喜欢的活动。其实呢，我们觉得他们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其实他是可以学到这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学习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技能的。
嗯，没错，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合作和沟通的技能啊，我想在以后的这个很长一段的人生中都是非常有用的。包括我们在这个，我想像在中学应该也有一些小组一起完成的这样一些作业啊，包括在大学也有很多这种，像我们说的 group assignment 这种作业。都是需要我们运用合作和沟通的技能啊，来跟其他的伙伴一起完成的。
嗯，那林默，你是在中国接受的大部分的教育，
嗯，
你会不会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留学生来到这里来参加这些科目课堂讨论啊、发言啊，甚至是动手的时候，会有一点这个先天发育不良的感觉啊？
没错，特别是对于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需要小组一起完成的作业来说，对我真的是很陌生。因为在中国接受教育的时候，大部分的作业啊，可以说都是你自己完成的，很少需要
帮助，不给同学操的。
没错没错，有些什么这个技巧啊、心得啊，有时候还要把它当成小秘密一样啊。
对，
所以
没有这种分享的
本能。嗯，没错，所以来到澳洲读书一开始还真的很不适应，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啊，跟小组的其他同学来一起合作。
嗯，对啊，其实说到幼儿教育哈，可能有时候呢也是不分国界，大家都会探讨说怎么样让自己的孩子成长更加快乐，但是他长大以后又可以更加的 smart， 因为这个世界的竞争真的是太大了哈。
嗯，
说到在幼儿园里面学习一些为上学准备的技能，我也对一个小事件印象很深刻。
嗯，
就是有一天呢，这个幼儿园的老师突然很严肃地跑过来找我说，难道你的孩子不会简单的加减法吗？那时候他才读中班嘛，幼儿园中班。我们幼儿园马上就要开公开课，因为他所在的幼儿园还是在我们当地就算是最好的一个幼儿园嘛，所以就是有其他的幼儿园老师要来学习，看看他们怎么上课。他说我们选了你的女儿去上这个公开课，他们还选一些比较他们认为比较优秀的孩子去上这个公开课，这样才有这个模范的作用嘛。但是我们发现你的女儿竟然不会简单的算术题，他们可能推理就是说认为这个我女儿的父母看起来像是这个读过书的人，所以应该在家里已经是教她学了很多东西哈。
嗯，
所以呢我怎么办呢？如果是说我女儿被这个老师测试过了，然后老师发现她不合格，然后又跟她说哦你不能来上这个公开课，我觉得她可能心里也会受挫，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去拿了一副扑克牌，开始跟他玩那个吊红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扑克游戏，它最基本的就是十以内的加减啊，然后你如果是三可以吃到一个七，而且都是红牌的话，你就得了十分这样的。对，然后就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他学会了加减法，这样他就可以去上公开课了。但是我当时真的觉得很震撼，我已经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受教育了，为什么我作为家长还需要给他开小灶呢？还要去教他一些东西呢？那真的还有童年吗？
没错，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很欣赏刚才我看到的，在我们澳大利亚的新闻报道当中，负责幼教的主管人士他是有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就是让孩子在玩当中去学习一些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话又说回来，另外一个我特别要说的就是澳大利亚的幼儿园呢经常会看到，就是让孩子可以在他们不同阶段来学画画的技巧，比如说很小的时候只让他们印个手掌印儿，是吧？
嗯，
等他大一点点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做手工啊什么的。我觉得呢像在教这些课的过程当中呢，不一定是要是就让孩子自己就是随便去印手掌，然后随便去画一些什么东西，当然没有必要给他们很多条条框框，但 是呢，老师可以教他们一些比如说画画的技巧，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逻辑思维，他们的这个动手能力等等。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还是我女儿哈，她小时候回家，她就说，她就在墙上贴了一张白纸，然后她就说，妈妈，我来教你画画。其实她是在模仿她的老师。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她说，比如说你现在画一只蝴蝶，你应该先怎么样，她就边说边画，后怎么样。结果呢，我就发现，哎，她的普通话怎么说的这么好了？因为我们当地是有方言的，她从小的时候说的都是方言，进了幼儿园她才开始接触到普通话。第二呢，就是说，哎，他的思维很清晰，就是每一个步骤要做什么，他都清清楚楚的啊。最后要涂上颜色，应该先涂哪里，怎么涂。虽然我们不一定要规范说孩子一定要涂颜色涂在哪里，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有一个发展他的思维逻辑以及做事情的条理的过程。还有他的表达能力，就好像这边的孩子这个演讲能力都很强一样。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模仿老师讲课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他也学到了很多这个演讲的向大家介绍一个东西的技巧。我也觉得很好，而且这没有给孩子施加任何的压力和不快乐。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调查当中，有一些家长呢他显得比较着急，应该也是有一定的理由和事实基础的。而恰恰在这个调查当中呢，也显示了有三分之一的正在工作的父母哈，他很难找到这个幼儿园可以把孩子送过去，因为可能是幼儿园的数量不足，师资也不足。然后呢，还有一半的人呢是需要等上一年半的时间才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让孩子去上幼儿园的地方。所以林默，你要先提前做好准备了哈。
是，我也听很多妈妈们说，这个孩子如果想找到自己喜欢的合适的幼儿园，可能一出生就要开始给他报名了啊。
排队，对啊。还有39%的家庭呢，他们就是觉得澳大利亚的这个幼儿教育的质量比较差，虽然呢这个费用呢是很高，但是呢似乎这个质量很差。所以呢，这也可能也是，就是我觉得每个行业都是需要当事人或者说顾客来发表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再去了解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专家他们是怎么想的，在这互相的交流当中互相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可能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质量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吧。
嗯，没错，特别是谈到这个质量的问题啊，可能每个家长对孩子都有不同的要求啊，所以他们觉得这个质量问题的高低也是参差不齐。但是我觉得如果孩子能够在这个快乐中学习，像陈云刚才说的教孩子一些游戏啊，在这些寓教娱乐的活动中能够开心的在幼儿园过上这个日子，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重要还是让他们拥有一个本该属于他们的快乐的童年，
嗯，没错没错。嗯，好的，非常感谢悉尼的记者陈云给我们分享了以上的这些消息，谢谢。